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职位空缺数量升至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目前对于美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成为关注美国宏观经济的焦点问题，因为美联储拒绝降息，核心理由就是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对稳健的状态。那么如果劳动力市场是一种稳健的状态，那么美国的经济它就必然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因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于消费，而只要美国人有工作有收入，这个消费它就会持续。所以判断美国经济的基础逻辑与判断中国的基础逻辑还不太一样，因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方式，它判断中国的经济，它强调 GDP， 而且 GDP 来源广泛，它最终能把这个 GDP 数字凑成既定的目标，那么在中国各界就认为经济很好。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判断的经济核心还是就业。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根据今天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可用的职位增加了 37.4 万个，达到777万个，这一数字超过了彭博社对经济学家们调查的所有的预期。酒店业的职位空缺5月份呢占总的职位空缺数的1/4，金融、运输、仓储行业以及医疗保健行业的职位空缺也出现了较温和的增长。5月份的职位空缺数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所以他这个报道最后他做了一个结论性的评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最近几周一直认为劳动力市场状况稳健，他们正在等待评估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所以这个数据显然又给美联储给鲍威尔减压。第二个最新的相关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制造业活动6月连续第4个月萎缩，副标题是 ISM 制造业指数6月达到49，那么上个月呢是 48.5。 美国制造业的活动6月份是连续第4个月的萎缩，订单萎缩速度加快，制造业低迷状态持续。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制造业指数6月份小幅上涨 0.5 至49点，但低于50的临界点。那么这个 PMI 数据呢，它是一个先行指数，它也预示着美国6月份的制造业的数据啊仍然不会好。所以说关税政策的改革促使美国企业的回迁非一日之功，它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的制造业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呢还有所恶化。第三条相关的信息，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鲍威尔称经济稳健，对利率保持观望的态度。就最近川普呢又加大了对鲍威尔的压力，那么目前川普对鲍威尔的威胁呢，他在逐步推行他不是办法的办法，就他现在在加快任命或者提名鲍威尔的接班人，但是鲍威尔不为所动。鲍威尔今天呢是在葡萄牙参加欧洲央行的一次会议发表的演讲，鲍威尔说稳定的经济活动让美联储有时间研究关税上调对物价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然后再恢复降息，但他保留了其他的选择。鲍威尔重申，我们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只要美国经济状况稳健，我们认为谨慎的做法就是等待，了解更多的信息，看看这些措施可能产生什么影响。鲍威尔拒绝对美联储7月底即将举行的会议做出任何预测，表示经济前景将影响决策。鲍威尔说，我不会取消任何会议，也不会直接将其摆上台面。在鲍威尔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川普及其高级顾问曾公开对鲍威尔提出过一段异常严厉的批评，但鲍威尔坚决否认川普的指控。川普说鲍威尔有党派倾向，这个副总统万斯也指责鲍威尔，他说拜登当总统你为什么降息，我们川普当总统你为什么就不降息。显然这种攻击呢，显然很没有说服力，因为当时出现了通胀的失控。那么今天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也高度赞扬鲍威尔，他说这位美联储主席体现了一位勇敢的央行行长的标准， 那么拉加德讲这个话之后呢，与会的人员全体起立鼓掌。所以这个新闻能让我们看到，这两天川普加大了对鲍威尔的压力，鲍威尔并没有惧怕。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的政治经济的绝对头号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参议院通宵会议后通过川普的巨额法案，副标题是减税削减医疗补助支出的议案将于7月4日提交众议院审议。共和党周二在参议院勉强通过了总统川普提出的巨额税收和支出法案，经过一整夜的努力，最终副总统万斯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参议院以51-50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这项法案。共和党锁定了川普的首要立法重点，延长减税政策，推出新的税收减免政策，削减医疗补助支出，以及增加边境执法和国防资金，这个是川普他希望不能够删减的内容。共和党正利用其对国会的全面但有限的控制，将资金从社会安全计划和清洁能源中抽出来，用于国家安全和纳税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该法案将兑现川普竞选时的承诺，小费免税、加班费免税、老年人和社安金领取者减税。图恩说，这些措施都针对的是工薪阶层和工薪家庭。那么这次为什么弄得投票这么紧张，需要万斯投上一票才能够决定胜负，主要是因为三名共和党的参议员投了反对票。一位呢是大家熟悉的兰德保罗，兰德保罗否定的原因就一条，说你这个法案里边把债务上限提高50,000亿，这个太离谱，他要求取消这一条，如果取消这一条他就赞成，但是川普也不退让，这个提高债务上限50,000亿这个必保，所以保罗投了反对票。另外两位投反对票的呢是蒂利斯和柯林斯，蒂利斯呢是北卡的参议员，柯林斯呢是缅因州的参议员，他们反对的理由呢就是川普削减了医疗补助的资金，这个呢他们认为会导致数百万人的医疗保障范围缩小，并减少医院的资金投入。那么之前还有两位参议员也打算投否决票，但是最后呢经过磋商给了他们所在州一些好处，然后他们就放行了。这个最典型的是阿拉斯加的参议员莫尔科斯基，他反对很多内容，但是后来呢参议院内部呢就是我给你阿拉斯加州一点好处，然后你就放行，这个他们达成了交易。那么参议院通过之后呢就要送到众议院去表决，如果众议院对参议院这个方案有任何修改，那么又必须回到参议院。那么预计在川普的高压下，众议院目前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状态下，大概率呢应该会通过这个法案的。所以今天市场的反应对参议院这个通宵啊勉强通过这个法案，市场感受是非常正面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的关税改革最新的两个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川普力推快速达成协议，日本贸易战略面临考验。随着美国总统川普在即将到来的关税期限前加大压力，要求达成协议，日本的贸易谈判中保持稳定、友好态度的努力正在受到考验。由于美国将7月9日提高关税，东京的谨慎策略尚未取得突破，这增加了其为川普政府快速取胜战略的攻击目标的风险。与对美国压力采取更具报复性立场的中国不同，日本在贸易和安全方面仍然依赖华盛顿，这使得东京方面几乎没有兴趣进行直接对抗。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赤泽良成可能会坚持其保持频繁、礼貌和坚定谈判的策略，不想在7月20日全国投票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冒着达成糟糕协议的风险。因为日本国内要选举了，你如果完全迎合川普，那么自民党在日本国内的选举就会出麻烦。川普呢继续保持对日本的压力，在周日播出的采访中，川普抨击日本没有购买足够多的美国汽车，随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攻击被宠坏的国家，并点名日本没有进口美国大米。川普称他们不会接受我们的大米，但他们面临严重的大米短缺。随后他再次威胁要单方面通知日本美国将征收高额关税。川普的原话这样表达， 他说，换句话说，我们只是给他们发一封信，我们很高兴他们能在未来很多年成为我们的贸易伙伴。就他这个还是一种挖苦，你不跟我达成协议，我就给你发个通知，你就交高额关税，每年给我交高额关税。今天日本官员谨慎回应，试图避免加剧紧张局势。日本贸易代表称，我们预计一揽子计划将涵盖各个领域，内容相当广泛，因此双方仍然存在一些分歧。我们认为互惠关税和行业关税都令人遗憾，因此除非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已经保护了国家的利益。那么日本贸易代表呢，他最后他也讲了一个非常诙谐的话，就有记者问，假如川普最后决定不跟日本谈判了，给日本一纸通知，征收高关税，那么如果这种情况下，这则良辰你会不会把川普给你的信的内容向媒体透露呢？日本贸易代表赤泽良辰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呀，我想你会发现川普总统已经在他的真相平台上宣布了，就用不着我来宣布，就是用不着我来宣布。所以你从这个报道来看，日美之间的谈判目前距离啊还很大，而川普呢又是个急性子，要求未来一周达成协议，这个对日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欧盟将接收川普的全民关税但寻求关键的豁免。欧盟愿意接受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对欧盟许多产品征收 10% 的普遍关税，但希望美国承诺对制药、酒精、半导体和商用飞机等关键产业征收低于平均水平的关税。知情人士透露，欧盟还在向美国施压，要求给予配额和豁免，以降低华盛顿对汽车零部件征收的 25% 关税和钢铁和铝征收的 50% 的关税。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负责欧盟贸易事务的欧盟委员会认为这种安排略微有利于美国，但认可同意欧盟必须在7月9日前与川普达成协议，否则几乎所有欧盟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关税都将上升到 50%。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拒绝评论谈判的状况，但证实谈判小组已经抵达华盛顿。欧盟贸易专员塞夫乔维奇将于周三加入谈判小组。发言人称，我们正在全面深入地参与谈判，透过谈判达成互利的解决方案仍然是我们期望的结果。如果无法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所有手段和选项仍然有效。白宫的经济顾问史蒂芬·米兰表示，他对欧盟达成贸易协议持乐观态度，因为双方有真正的政治意愿达成该协议。所以从这两个新闻来看，未来一周川普这种关税改革最关键的两个贸易协议要经受考验。假如他与盟友欧盟和日本都无法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市场就会质疑川普的这种关税协议的可行性。如果再加上川普的强硬的回应或者是报复性措施的出台，那么不排除又给市场带来黑天鹅。所以未来一周与日本欧盟的谈判值得大家保持密切的关注。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亚洲媒体普遍报道的一个热门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泰国领导人遭法院停职，危机进一步加深。泰国宪法法院暂停了总理帕东丹的职务，直至其涉嫌道德不端而要求永久罢免他的请愿书作出裁决。这一决定加剧了一场危机，有可能终结帕东丹家族在泰国政坛长达20多年的主导地位。泰国最高法院声明中表示，在9名法官组成的法庭审议一批参议员的诉求期间，佩东丹被禁止行使总理职责。法庭表示，9名法官中有7名支持暂停佩东丹总理职务的决议。虽然法院没有设定裁决请愿书的最后期限，但给了帕东丹15天时间回应指控。据官员称，在此期间，副总理兼交通部长素里耶将担任代理总理。请愿者声称，总理在与柬埔寨前领导人洪森的通话中批评了国家军队的言论违反了道德标准，这可能导致他被解职。作为颇具影响力的前总理他信的小女儿，尽管一个主要政党退出了他的领导执政联盟，但帕东丹仍然拒绝辞职。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想补充一下这个新闻的背景。坦率来讲，在 LT 看来这个政治闹剧 它本质就是柬埔寨发动了一场泰国的政变。所谓的政变嘛，就是用非常手段把当权者赶下台。而这一次火源呢是洪森发动的，就柬埔寨的前领导人他亲自发动的。这个事儿啊，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啊好莱坞式的剧本。他这个事儿怎么发生的呢？就他姓家族啊与柬埔寨的永久皇帝终身皇帝啊这个洪森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柬埔寨与泰国之间有些领土争议，那么洪森呢就与他姓以及他姓的女儿像谈家务事儿一样的，哎，这个事儿我们之间把它摆平。那么在这种交往当中，他姓和他的女儿现任泰国总理裴东丹就承诺洪森，你放心，泰国的事儿我们能搞定。但是结果呢没搞定，不仅没搞定，泰国的军方还发动了对柬埔寨的军事威胁。哎，那洪森就不高兴了。洪森说，哎，你这个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因为洪森也打探到这个裴东丹与军方沟通过程当中并没有帮柬埔寨说好话。那么洪森就觉得你这个他姓家族啊你在玩我。所以洪森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呢，他就使用了一个王炸的手段。他呢就拨通他姓女儿裴东丹的电话。在通电话的过程当中呢，他进行录音。那么这种很私人的这种谈话，他姓的女儿泰国总理裴东丹继续呢与洪森呢唠家常，他叫洪森叔叔，因为是他父亲的朋友。哎呀，那个事儿好办，我们你别听那个军队的。因为洪森说，哎，你说你答应搞定军队的，哎，你怎么没搞定军队呢？而且我们有些消息说，哎，你跟军队一伙还在策划怎么整我们柬埔寨呢？哎，你这个说话怎么不算呢？那么他姓的女儿呢，哎，就与洪森呢讲一点知心话。他说，叔叔啊，你别上他们的当，你别听那些军队的人呢那么张扬那么狂妄，他们不会怎么样的，我们能搞定他们的。哎，那么这番话洪森呢把他录音之后，洪森就把他公开了。洪森为什么把他公开呢？因为洪森根本不相信裴东丹讲的话，他们掌握的情报就是他姓一家人呢在两面三刀，并没有真的去帮柬埔寨，所以他把这个公开了。他说公开了，洪森他也不掩盖，他就说你看你泰国要不要这样的人当总理。那泰国军方本来就不满他姓家族，而且泰国国王也不满他姓，这回找到把柄了。那么洪森究竟是个什么角色呢？洪森西方媒体认为他是一个前领导人，实际不是的。洪森现在把他的国家领导人的职务呢让给了他的儿子，但是洪森目前仍然担任柬埔寨执政党的主席，也就是说今天实际控制柬埔寨的仍然是洪森，他儿子呢只是一个前台的小姐。所以你能够从这次泰国这个政治丑闻里边，你能感受到这些执政者呀的执政方式还是像幼儿园的小孩过家家一样的极不严肃。同时也反映出来就他姓这个家族啊，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你看他们与周边的国家形成一些超越国家利益的一些关系，最后被这种关系反噬。所以围观政治八卦，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一个闹剧。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最大的政治新闻或者政治八卦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亿万富翁抨击税收法案后，川普与马斯克的争斗再次激化。在特斯拉执行长加强对总统税收和支出法案的批评力度后，川普总统威胁要取消对伊隆马斯克公司的政府补贴，甚至呢提出要考虑要驱逐马斯克，这个就很激烈了。所谓的要驱逐马斯克，是因为共和党内啊班农等一批人呢很讨厌马斯克，他们就找到一个马斯克的把柄，说马斯克当年移民美国的时候啊，他中间有一段时间呢是属于非法移民状态，但是他后来混到了绿卡，混到了国籍。如果严格来讲，马斯克是不具备获得美国国籍条件的，所以要追溯这个马斯克入籍的过程，应该剥夺马斯克的美国国籍。班农呢他就公开宣称说要把他赶回南非。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俄罗斯又跳出来说，哎，我们给马斯克政治庇护，我们可以给他发俄罗斯护照，甚至俄罗斯议会呢还提出给马斯克多少公顷的土地，哎，你到俄罗斯来发展。那么这个事儿呢是马斯克与 MAGA 啊或者美国保守派之间呢争斗最激烈的内容。之前川普一直没有涉足这方面的问题，川普之前呢只是威胁取消马斯克的政府合同或者削减政府的补贴，但这一次川普的威胁把班农他们的那个炒作拿出来一本正经的来说。今天川普的表达是这样的，有关马斯克的移民身份是否合法，这个我们是要来审核一下的。 也就是川普第一次公开的来回应班农他们的一些建议，这对马斯克来讲啊是最激烈的一招。那么今天川普呢，他还用了很多时间谈论马斯克所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川普说他可以利用马斯克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削减成本的措施，该举措持续了几个月。他说哎，这是马斯克推动的呀，削减政府的支出。他说现在啊，我们可以用马斯克这个政府效率部反过来，我们来严厉审查马斯克拿到的政府的合同。他说这个政府效率部啊，就是个怪物，他可能回头去吃掉马斯克，就他对马斯克威胁，哎，你那个政府效率部那个搞得不错呀，哎，我现在方向一指，让这个政府效率部去审查你马斯克从政府拿到的好处。而且今天凌晨就半夜，川普发文称马斯克可能获得的补贴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得多，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马斯克很可能不得不关门回到南非的老家。那么川普，今天这番言论呢，他把对马斯克的攻击啊，他王炸的这个威胁手段都讲出来了，把他定性为非法移民，最后驱逐出境，这个是迄今为止川普对马斯克最激烈的攻击。那么马斯克呢，今天这个回应呢也很有意思。马斯克在 X 平台上他说，升级事态很诱人，但他暂时不会这么做。同时马斯克呢，他宣布一旦这个达尔美的法案通过，他第二天就成立美国党，就成立新政党。 LT 对这个劲爆的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在马斯克与川普的决裂过程当中，马斯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尽管在川普胜选以及胜选之后的前100天，马斯克如日中天，包括一些外国政府为了讨好川普首先讨好马斯克，但是随着川普一变脸，他就出现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就共和党内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马斯克说话。尽管马斯克在大选当中他资助了很多人去竞选参议员众议员，但这些拿了马斯克钱的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马斯克讲话，全部是跟着川普走。他这个就反映出来马斯克政治上的幼稚。这个与啊索罗斯投资美国的政治不一样，索罗斯是有回报的，谁拿了他的钱谁就得来帮索罗斯讲话，推行索罗斯的一些主张。你看马斯克投了这么多钱，这些钱只认川普，川普一翻脸，那些钱都不认马斯克了。所以台湾的网友可能也很熟悉，你比如说郭台铭，郭台铭投钱也是，他投钱一定要他有影响。你比如说他投高虹安，那么高虹安究竟是谁的人，是民众党的人还是柯文哲的人还是郭台铭的人，这个 LT 很早与网友分享过这个判断，这高虹安就是郭台铭投资的标的，他只代表郭台铭，或者你也可以讲他就是郭台铭的政治包养对象，就他这个投资啊是要为他所用的。但是从川普与马斯克的关系来看呢，就马斯克投的所有的钱都被川普吸收了，他尽管投了其他的参议员众议员，但这些人根本不买马斯克的账。所以马斯克今天讲了一句话，说升级很诱人，但是暂时不这样做。 LT 认为马斯克一定咽不下这口气的，他一定会在未来大选当中会投入更多来培养他真实的对政治的影响力。 LT 认为目前马斯克呢没有太多资本与川普斗，因为川普斗是拿的国家的政策国家权力在斗，而马斯克拿的是自己身家性命在斗。所以 LT 认为马斯克讲的这句话，升级很诱人，目前暂时不会采取这种判断呢，说明马斯克还没有完全昏头。所以川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戏剧性变化还是值得我们围观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贝森特称美国希望看到中国磁铁出口更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在两国上个月达成的协议后采取更多的措施放宽稀土磁铁的出口，并表示稀土磁铁出口量仍然没有恢复到四月初的水平。今天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被问及中国是否允许美国获得这些关键矿产品出口时，他说的表示，他说我们希望这些物质流通速度能更快。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尽管习近平签了字同意伦敦的协议恢复到5月12日的中美停战协议，但是中共仍然在拿稀土卡脖子，或者说中共并没有去执行与美国刚刚达成的停战协议，而美国呢拿中共并没有办法，只能哀求。你看贝斯特讲的，既然违背了承诺，你承诺恢复供应， 但是你又在速度上来卡脖子，官僚手段来卡脖子。但美国能做的是什么事呢？只能够贝森特隔空喊话，气球般的隔空喊话。所以这个反映了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美国的一种尴尬。而且从这次达尔美的法案当中根本反映不出来美国政府采取什么超长手段来恢复关键矿产品的生产，没有这些内容，所以只能够受这种屈辱。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任命民主事务负责人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周二报道，中国执政党共产党任命民主工作委员会主任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新任党委书记。陈小江自2020年起担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那么前任新疆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是现年66岁具有航太背景的马新瑞。马新瑞在2022年10月经由中共二十大晋升为政治局委员。马新瑞长期在航太单位任职，2007年升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中共中央今天发布马新瑞不再担任新疆书记，且另有任用。未来马新瑞的仕途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与其前任张春贤、陈全国一样，出任某个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副手，或日后转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副国级领导人。第二种可能，考虑到马新瑞主政新疆的表现和过往的履历，出任更加重要的领导职务。但是目前并非中共党政人事换届年，如果马新瑞出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即说明中共中央有新的重要人事安排和调整。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马新瑞被关注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普遍认为他是彭丽媛的人马，他也是中共高级官员当中明显与彭丽媛关系密切的政治人物。那么他的去向、他的升迁具有非常强的指标意义，因为习近平从目前来看，他是允许彭丽媛在逐步的扩大他的政治活动的参与面。那么如果马新瑞得到更重要的职务，那说明在强化彭丽媛的这样一种政治影响力，否则的话他会让舆论感受到彭丽媛的政治势力被遏制。那么从这个时间节点 LT 的判断呢，很可能是一种冷处理，也就是说马新瑞很可能是走上张春贤、陈全国的那样一种软着陆的安排，而并非重用的安排。那么至于是不是与彭丽媛有关， LT 认为也未必，就他这种软着陆这样一种常规性的安排，可能更多的呢是与年龄有关，因为他66岁，到中共二十一大他又超龄，所以很可能就是一种政治软着陆的安排。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有关中国共产党究竟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究竟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因为今天是中国共产党的104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共产党也对外宣布了他的党员人数达到了空前的1.027亿人。那么相关这类问题，我们分享四个方面的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人的影响。第一个，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规模迈过1亿大关。他是这样报道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突破1亿大关，但由于北京长期以来努力控制党的扩张，党员人数的增长速度连续第三年放缓。中共中央组织部7月1日建党104周年到来之际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24年末，党的党员达到1.027亿人，比上年增长 1.1%， 相比较之下2023年增长 1.2%， 2022年增长 1.4%， 而2021年党员增长 3.7%。 这个是彭博社用这个中共热衷的这样一种增长率对共产党的发展做了一个简单的报道。第二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也在评论中国共产党宣布他突破1亿大关这个重大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呢，它与彭博社那个简单的这个数据分析不一样，它这个立场倾向就非常浓了。它标题是中国共产党现有1亿党员，许多人入党是为了薪水，副标题是在经济低迷时期，党员资格被视为获得稳定有部门收入的途径。他这样描述的，今年春天 川普总统开始限制学习签证，他称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他的政府将矛头指向来自中国的学生，并誓言阻止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学生入境。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成为党员并不一定意味着意识形态或对领导人习近平及其挑战美国努力的忠诚。相反，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广泛认为是迈向获得铁饭碗的一步，也就是稳定且有保障的就业，通常是在政府或国有企业。中国正努力应对经济低迷，私营部门未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政府却因此受益。尽管习近平不断加强对官员行为的监督力度，但仍有数百万人试图加入一个比大多数国家人口更多的政党，并在其领导的庞大机构中获得职位。根据周一官方发布的数据，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2024年首次突破1亿，比上年增长 1.1%。 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们互相交流是否入党以及如何入党的建议，尤其是关于如何通过长达数年的入党程序，该程序要求通过论文面试以及漫长的试用期中参加党的活动。一位小红书的用户写道，身边的人都来凑热闹，感觉好焦虑。近年随着中国努力应对房地产市场的紧缩、消费支出低迷和青年失业率高企等问题，稳定政府的薪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随着中国经济1990年代和21世纪的蓬勃发展，许多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辞职到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中寻求发展，这种做法被称为下海。而现在许多求职者想通过在国有部门寻找稳定的工作来上岸。你看他注意的这个现象，官方数据显示，12月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近259万，比一年前增长 15%， 净增今年大约 3.97 万个职位。据专门从事公务员考试辅导的中国公司华图称，今年约530万人报名参加23个省份的地区级考试，净增约 16.6 万个职位空缺。中国求职入口网站智联招募调查数据显示，大学毕业生在职业选择时越来越重视工作稳定性。2024年约 51% 的受访者表示，在考虑就业机会时稳定性最重要，而2021年这个调查中只有 30% 的受访者提到这一点。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员家庭在财富方面比非党员家庭享有持久的优势。欧洲研究人员马泰奥在研究中表明，这些优势包括在城市房地产私有化初期优先获得住房，以及近年来通过资本利得更快地积累财富。虽然党员身份在国内享有特权，但在国外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因为一些西方国家正在采取措施遏制他们所称的共产党影响力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年5月表示，美国将积极吊销中国学生签证，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所以他这个报道想表达的核心观点就是，中国人为了加入共产党，很多还是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来考虑。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他通过一些调查研究分析，他在回应一个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究竟有什么影响。第一个呢，他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带来的一些比较积极的影响。第一呢，是经济增长，就中共的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将国家转变为全球强国，并提高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他这个认为共产党对经济的影响是正面的。第二，减贫，就是减少贫困人口，在中共产党的统治下，数百万人摆脱贫困，这是人类发展方向的显著成就。这两条也是中共呢自认为的所谓的执政的正当性、合理性。第二个方面，他分析了就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个负面影响呢，是对自由的影响，就发展经济可以，但你不能要自由。就中国共产党限制了基本自由，包括中国人的言论、集会、宗教自由，这个是被剥夺了。第二个负面影响是压制异议，你不能提意见，我帮你做好事可以，帮你改善生活可以，脱贫可以，但你不能提意见，对党的异议和批评是不能容忍的，那些挑战中国共产党权威的人可能面临严重后果。第三，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侵犯人权。 中共被指控侵犯人权，特别是针对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第四是对中国人的监控和审查，就中共共产党采取广泛的监控和审查制度来控制资讯，并压制不同意见的声音。第五呢，是限制中国人的政治参与，就政治的事是我党的事，老百姓少掺和。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垄断着显著的政治权利。第三个方面，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呢，对中国的影响是对舆论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宣传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利用宣传和媒体来控制舆论，宣传起叙事，并在民众中培养民族主义情绪。第二个方面，对舆论的影响，在中共的控制下，任何在中国的调查通常会显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度非常高，但这些并不能够代表中国民众的真实的想法。就他控制舆论，你去让人民群众去发表意见，你只能够去歌颂共产党。第三个方面，对舆论的影响，信任的侵蚀。就研究表明，政府欺骗性的揭露可能会削弱民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凸显了公众对党的统治不满的可能性。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呢，是从本质上讲，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积极和消极后果的复杂组合。虽然党不可否认的使中国现代化并提高了生活水准，但他也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并仅仅控制了权力。那么这个报道呢，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影响，他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判断，也欢迎网友们呢来评论一下，看他这个判断靠不靠谱。第四个相关的信息，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报告，他换了一个角度，就之前路透社分析的是共产党对中国有哪些影响，他换了一个角度，就是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如何看待，就他想探讨中国民众对共产党的实际态度。因为之前不分析中共控制舆论，你外国人去调查人民群众也都是我们共产党好，那么中国民众究竟在匿名调查的状况下，中国民众对共产党究竟怎么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南加州大学的报告是这样描述的，当中国公民使用隐藏的身份方法进行调查时，使他们感觉比典型的调查更匿名时，公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度就会大大下降。该研究强调了专制政权下舆论的复杂性，尽管如此，即使是使用隐藏个人身份的网上方法如列表实验，许多人也担心政府监控。那么南加州大学第一个呢，调查中国民众的匿名调查对中共的支持率究竟有多高，或者信赖中共共产党的这个民众的比例究竟有多高。那么中国官方的调查以及官方允许的西方调查一般是 90% 到 96%， 而这次南加州大学在中国的调查呢，中国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率在 50% 到 70%， 也就他解释呢，就即使是匿名调查，有些人也是心有余悸，但是这个调查结果呢，比官方的调查结果以及官方允许的西方调查结果这个支持度要低 28% 以上。那么第二个方面，他这个调查结果也很有意思，就你如果当面去调查中国的民众是否对中共的统治有压迫的恐惧，那么你当面去问中国民众的时候呢，也是匿名，但是当面问呢，只有 8% 的人认为确实存在恐惧，但是这种网上匿名的调查呢，有 40% 的中国民众认为中共统治下他们感受到恐惧。你看这个也与官方的调查或者官方允许的西方调查出入就非常大。第三个调查内容也很有意思，就当面问中国人是否支持习近平，那么他们得到结果呢，是 94% 的人认为我们支持习主席，但换一种方式用列表法在网上匿名调查，那么支持习近平的比例呢就降到了 60%。 那么他们还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调查，就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与非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对中共的支持度有什么差别。那么通过他们的调查结果呢，就党员支持中共啊，与非党员相比这个支持度只高 10%， 也就是说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共产党员呢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第五个他们调查的这个结论也很有意思，他们比较少数民族和汉族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度，他们发现汉族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度比少数民族高20%。所以从南加州大学这个 调查报告看来呢，就中国民众实际对共产党的支持度啊，远远低于官方的这些调查数据，而且共产党员对共产党的支持与普通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比例相当，也就是略高一点。那么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信息啊， LTE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国共产党对今天的中国客观上来讲有一种主宰的力量，这个是一个现实。你不管是匿名调查还是面对面的调查，不管是因为恐惧还是真实的想法，就目前在中国国内大部分人呢还是接受共产党的统治的。这个观点呢，这是 LT 的观察，也许这个现象呢是一种虚假的不真实的，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呢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就 LT 通过这四个方面的信息，这些调查报告来看，就目前多数中国人还是接受，不一定喜欢，但是还没有到要揭竿而起的那样一种状态。这是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第二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即便是匿名调查也能反映出来中国民众还是非常惧怕共产党的统治的。就中共这种舆论宣传和他的一种监督，现在已经发展了一种脑控式的监督，因为他对网络实行了全时空的监控，就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一些动态都可以通过网络信息进行一些收集控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中国民众对中共还是比较恐惧的，匿名也是心有余悸的。所以你现在谈自由那个太遥远了，自由现在中国人也不求那个东西，你只要能够过好日子，只要能够收入能够增长，你不让说就不让说，不让乱动就不让乱动，即便这样人们还是怕麻烦找上门，所以还是有些恐惧，就是感到有恐惧的这种比例还是非常高的。相比较你比如说美国它就是宪法保护，你不能生活在恐惧下，你权力你不能恐惧民众，恐吓民众。但中共产党这个他认为已经习以为常了，相当比例的中国人也习以为常了。那虽然我们是中国人了，那 就得何必呢？包括郭台铭讲的自由又不能当饭吃，何必要那个自由呢？他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不给就不给算了，但是不给它就是一种现实。而人类的本能它是需要这个自由的，它无非是目前这种需求啊没有达到一种矛盾的临界点，也就是说你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的，中国民众认了。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就华尔街日报啊，他对中国共产党破译他这个判断呢， LT 认为他还是比较现实的一种态度。就你生活在中国，你很难不与共产党发生关系，就有很多反击在海外网络表达要追究共产党员或者追究共产党员的这个家庭，在华尔街日报他看来他都一亿了，而且一亿是成年人，中国是14亿人，你把青少年一抛开，把老弱病残一抛开，他这个一亿人占的比例就非常非常高了，所以他几乎是一个全民党。那么既然是一个全民党，所以共产党他这个本质来讲他就无所谓代表性，全民都是一个党。而这个党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宗旨或者有什么纪律呢？你看从华尔街日报和南加州大学这个报的分析来讲也未必，因为它太多了就不称其为党了。所以很多人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我去弄个党员身份，有些人是为了恐惧，避免恐惧我去加入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同时呢，你看华尔街日报指出来，人们呢下海上岸，就是远离共产党跟接近共产党都是为了生计，怎么能够多挣钱，我就怎么去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中共产党突破一亿，西方舆论并没有感觉这意味着共产党更强大，或者并没有意味着中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力在强化，反而证明呢，中国普通民众他是用一种现实主义、利己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共产党变成全民党，对于加强中共的这样一种统治能力来讲，并没有明显的帮助。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中共对共产党员的戒备警惕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因为以往在美国对待留学对待移民问题当中，他也非常理解像华尔街日报这个观点，你都是为了生计不得已加入共产党。现在美国的态度就有些变化了，你现在这些年轻人你再去跟美国大使馆讲，我是为了读研究生，我是为了找到好的工作才加入共产党，这个美国再不接受这种理由和解释了。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而言，目前他们是确实处在一种牢牢的统治地位下。同时呢，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非常矛盾，既有顺服的一面，也有恐惧的一面。 同时也存在不满和反对的一面。所以理解共产党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儿。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